艺术很难吗？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。如果很难的话，为什么我们听一首歌会掉眼泪，看一部电影会和主人公一样同喜同悲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艺术感知的能力，只是现在好多艺术对我们太草率，他们高高的摆在那个地方，又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，好像离我们特别的遥远。其实拨开他们晦涩的外衣，你可以和易公子一样，看到里面很多作品很动人的故事，和我们一样很真实的感情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你比你想象中懂艺术。想在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吗？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意外艺术，和200万人一起疯玩艺术。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 APP 上直接订阅我们的专辑，随时随地提高审美情趣。
大家好，我是易公子，这是我们艺术很难吗第三季的最后一集了。我在想这一集一定要讲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呢？得有开创性，有代表性，既能够结束一个时代，同时对下一个时代来讲要有一定的开启的意义。然后想来想去，我就想到了他，马塞尔·杜尚。在百度百科上啊，对杜尚这么解释说，了解杜尚就是了解西方现代艺术的关键。以前我们常常想说啊，有一位伟大的艺术家，通常都是说他创作了一个多么震撼人心的绘画作品。但是杜尚不一样，他放下了画笔，转而去做另外一件事情。他从超市买来了一个很常见但是又很奇葩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引发了整个西方艺术圈对于艺术的反思。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常常看不懂现在的一些现当代的艺术，源头啊，还真的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杜大哥。那么杜尚到底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从杜尚之后，西方的现当代艺术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呢？今天我们就要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其实在杜尚之前呢，西方的艺术指的就是美术，主流呢就是两个门类，一个是绘画，一个是雕塑。但是那个时候的艺术不是为了让人看不懂，而恰恰相反，他们的诞生就是为了让人看得懂的。公元290年，被古罗马打压下的基督教徒们依然顽强地在地下室进行教会活动。组织者把画匠请来，在地下室的墙上画下了很多圣经中的故事，比如描绘圣乔治如何屠龙，描绘基督如何治愈一名流血的女人，等等等等。当时呢，很多教徒不识字，但是通过图像就可以感受到耶稣这个宗教的力量，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笃信基督教。此后这个方式在欧洲流行了大概1000多年，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艺术是为宗教服务的。然后到了19世纪，我们看到拿破仑的意气风发，20岁的他用闪电般的速度突袭了意大利北部，连战连胜。为了纪念他这次威武的事迹，他请来了法国艺术家雅克·路易·大卫，画下了一幅拿破仑越过圣贝尔纳山。画中他骑着高头大马，气宇轩昂，但真实的情况是，当时拿破仑只是骑着一个小毛驴儿翻越雪山。他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战无不胜的将军，一个万能的统治者。所以这个时期的艺术呢，是为政治服务的。你看啊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艺术的作用就是为了宣传，为了教化，因为文字太复杂了，你看图多简单，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图说话似的。而绘画呀，雕塑啊，就像是一个服务行业一样，就是你付钱，我来创作，我来帮你宣传跟教化。那带着目的的艺术嘛，肯定就是能够看得懂的。而这帮人呢，谁有权有势，就为谁服务。但是为什么到后来艺术慢慢看不懂了呢？这跟西方的艺术思潮有关系。在上个世纪的20-20年代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战争会带来什么？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反思，到底是什么导致的战争？这帮操持着权力的人，他们带来了杀戮和死亡。战火之后呢，惊魂未定的艺术家们，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厌恶战争，也厌恶再为权力而创作艺术。然后这帮艺术家、作曲家、音乐家就集结起来，发布了一场达达运动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想告诉世人，艺术到了我这儿，我不再为强权服务了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我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创作。达达嘛，就是小孩子那时候玩木马的会发出的哒哒哒的拟声词，它象征着一种自由，一种随心所欲。 达达主义之后呢，一群人开始纷纷响应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多的主义啊，都诞生在这个时候，什么立体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野兽派等等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个所谓的主义呢，也就是自立门户嘛，大家各自拉帮结派，撒开了来搞。杜尚其实也是这些主义们的一员。其实达达的号召还是很启发杜尚的，他曾经也画一些这些所谓的主义们的风格的画。有一次，杜尚画了一幅走下楼梯的裸女，然后兴冲冲地送到巴黎的一个展览里面。同行们一看，哎，老杜啊，你这画的不是纯粹的立体主义吧？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一点未来主义的东西。然后同行们就拒绝展出这幅画，杜尚就怒了。他发现你们这帮所谓的新锐艺术家，其实还是没有抛弃传统的老思想，你这主义那主义，不过就是为了拉帮结派嘛。你们没有做到真正的颠覆，而杜尚，他要做一名真正的颠覆者。于是，1917年的某一天，又是一个艺术展。那天大早，杜尚交了$6的进场费，提着一个大物件就进来了。大家纷纷侧目，看他究竟要干嘛。只见他走到展厅里，把一个从超市买来的小便池放在地上，小便池上面还有他签的一个假名，叫 Armot 1917。杜尚指着这个小便池说，他叫做泉。我们都知道，在杜尚之前有两幅伟大的艺术作品也叫泉，一个是安格尔的泉，一个是库尔贝的泉，他们都是艺术家辛辛苦苦用自己的双手给创造出来的。而今天你杜尚从超市买了一个小便器，数了个名字扔到展厅中间，这就叫艺术吗？整个纽约乃至整个西方的艺术圈都沸腾了，人们开始了一系列的争论和探讨。从此之后，人们就开始反思什么是艺术，艺术的概念，艺术的边界到底在哪里。杜尚就认为了，艺术没有所谓的权威，没有经典，没有艺术，也没有非艺术，没有什么美丑，任何形式任何事物都可以称为艺术。所以杜尚不仅仅是拿这些现成的小便器，他还拿着雪铲啦、玻璃箱子啦、车轮啦，拿什么反正一堆鬼，然后都可以成为艺术。他们都把它拿到这个展厅中间里面去。从此以后呢，展厅就不单纯只有绘画，不单纯只有雕塑了。杜尚于是成了一个开创式的人物。
I don't care about the word art because it's been so discredited and so forth. So I really want to get rid of it.It's a sort of unnecessary adoration of art today, which I find unnecessary. But this is a difficult position because I've been in it all the time and still want to get rid of it, you see. And I cannot explain everything I do because I do things or people do things and don't know why they do it.
在杜尚之后，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顺着他打开的这扇大门，开始纷纷做起了真正颠覆传统的艺术创作。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英国成交价最高的达明赫斯特，他用一个钻石贴满了一整个骷髅。再比如说博伊斯，他呢把自己的头上涂满了蜂蜜，然后贴满了金箔，怀里抱着一只死兔子，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作品，叫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解释绘画。再比如说我们第二季曾经有讲过的特别打动人心的行为艺术家阿布，他全裸，然后让现场的这些人们随便选一个作品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。从此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艺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，因为他开始讲究的不单纯是绘画技巧了，而更多指向的是抽象的观念。杜尚在世的时候啊，他的东西被各种不理解，他本人也被贴上了一个罪状，叫做反艺术。但是在他以后呢，人们才纷纷醒悟过来，哦，原来艺术的边界早就被他打开了。当年他提着一个小便器走进展览的现场，去提醒人们关注到底什么是艺术，艺术的边界在哪里。他用一个看似反叛的行为去重新定义了艺术，让艺术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所谓前卫嘛，就是你做的事情太超前了，当时的人是理解不了接受不了的。但是你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，一定要有人这么去做，而杜尚做到了。从他以后呢，欧洲的这些绘画教育开始逐年递减，而非绘画的创作开始变得越来越多。艺术真的不止于绘画和雕塑了。 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待艺术，好或者不好究竟由谁说了算，不再是权威了，而是我们自己。你看艺术的世界浩如烟海，对艺术的解释也是千人千面的。艺术很难吗？你既然艺术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了，那么我对艺术的解释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地表达呢？喜欢就是喜欢呢，不喜欢你哪怕你是名家，你没打动我呀。所以杜尚们其实留下来最宝贵的财富，就是意外艺术一直在倡导的那句话：你喜欢的就是艺术。